品掀开经本第543面，倒数第四行，舍利弗，下方世界有狮子佛、明文佛、明光佛、大摩佛、化传佛、持法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。这个地方呢，说到了下方世界。世尊为我们略举六尊佛的德号，这六尊佛他的名号是代表教化八行，普度众生，这是大菩萨的事业。在一般来说呢，最低限度也是初地菩萨才能够担当得起像诸佛如来一样的普度众生。第一尊佛的德号叫狮子佛，这是表化身，这个佛的弟子，我们在经上常见到的是化王子，佛为化王，能够继承佛的事业，弘法利生的这样的化身大师，他说法如佛无异，这称之为法王子。莲池大师注解里面呢，是解释名号的大意。狮子是兽中之王啊，这个抄里面讲狮子有两个意思啊，一者狮子众兽中王，游行如威也，如佛凡圣独尊，处入三界，自在无碍，取这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狮子一吼啊，百兽畏惧，如佛说法，天魔外道皆信佛故，又无五种怖，这个怖是恐怖，居足四种无威，这都是狮子所表的。那么这个五种部四无威啊，注解里面都有，这我们就不说了。那么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他表法的意趣上来看，菩萨 在修学历程当中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啊，前面是全实两种智慧呀具足了啊，这就开始以度化众生为主了。二智没有现前，是以自度为主。智慧圆满呢，那才真正像地藏菩萨一样发心啊，自己未能得度，先度众生。那个自己未能得度，这个意思是成佛，自己还没有成佛，先度众生啊。有能力吗？有能力，他已经是登地的菩萨了，他当然有能力度众生，这叫菩萨发心啊，这不是普通菩萨啊，也不是普通的法身大士，是我们常常念赞里面的摩诃萨啊，菩萨摩诃萨，这个是摩诃萨啊，不是前面的小菩萨，小菩萨不行，自度要紧啊，这个大菩萨行了啊，自己已经得度了，不过没有圆满啊，成佛才圆满。没圆满发大心，先帮助别人啊，代佛说法啊，那么他所说的法如佛所说啊，因为他居立成佛实在讲非常接近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圆教啊七地八地以上的菩萨啊，到这个境界了，应该是这样做法。第二位呢是明文佛，他代表的意思，这个明文呢，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知名度啊。菩萨的知名度很高，名称普闻啊，提起来没有人不知道啊，像观世音菩萨名气很大啊，有许多没有学佛的不知道其他菩萨名字，也不知道佛的名字，他知道观世音菩萨啊，可见的观世音菩萨在明文里面呢是第一啊。我们曾经遇到很多啊，很多这个没有学佛的人见到我们出家人，哎，你们佛教哎有一个如来佛，如来佛啊，有观世音菩萨，那如来佛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如来是一切佛的通号啊。不是指的一尊呢，那么这名气之大了，大概都是受《西游记》的影响啊，看小说看得来的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在这一段里面所说的菩萨普度众生呢，就是指的这些等觉菩萨啊，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啊，弥勒地藏，通通是等觉菩萨啊。这些菩萨的名文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的人都知道啊。这个注解诸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啊，不要再多说了。明 佛菩萨这个圣贤的铭文呢，都是实至名归呀，决定不是虚名。名称普文就说明了他教化影响力的深广，无限的深广。仰慕菩萨的人都乐意跟菩萨学习的人都，他这个里头真正含的是这个意思。下面一尊大摩佛，大摩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是法的意思啊，佛法身，这是法啊，法的意思。这是代表大法一定是思成诸佛，那么这样才能够为一切众生做榜样，做模范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也能有更深一层的体会。无论是自己修学，无论是教化众生，都要依法不依人。法是什么呢？法是经典。经典有许许多多，究竟要用哪一种经典来帮助众生，众生才能够得真实的利益。这里面关系非常之大，就正如同那个病人生病了，要用药才能够治得好。我们到药店一看呢，这几千种几万种的药，那要选择哪一种药才能把人病治好了呢？如果我们把药选错了，这药不对症了，不但不能治病，一定是反而把病加重，甚至于把他害死了。这些常识我们有，但是我们疏忽了，经典是法药，经上也常把佛比作大医王啊，佛所说的法了，就是药，法药啊，众生都是病人啊，佛说法，那佛这个大夫非常高明，这靠得住的啊，经过他诊断的。他所下的药是药到病除啊，是听佛说法，没有不开悟的，没有不正果的啊，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好处。佛灭度之后啊，这个大夫没有了，药方留下来一大堆，这个大藏经就是药方啊，这么多的药方，我们害的什么病自己不晓得，如果是乱吃药啊， 不会好的呀。这个就是说，佛灭度之后，学佛的人多，开悟的人少，正果的人更少。佛法已经传了3000多年了，我们看看现前这个社会上学佛的人，不但正果的人没有了，开悟的人啊也是凤毛麟角啊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说实实在在话，决定不能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呢不如古人。你要说这个话，我是绝对不会承认。我们没有古人聪明，没有古人伶俐，我觉得现代人比从前人更聪明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修学成就比不上古人呢？没有别的，药吃错了。药假如要吃对了的话，我们今天开悟正果比古人来得快呀。药吃错了。甚至于把经典的意思给曲解了，错解了。这是真的。我们讲堂啊，一开始这是念开经偈，开经偈上说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这个偈子是唐朝武则天做的，武则天不错。我们今天说实在话，是错解如来真实义呀。不但看经啊错会了意思，听讲啊也往往错会了意思。我在这里说的这个，等一下别人在讲给我听的时候跟我完全不一样。我听了都可怕了。当场时候这个意思就错会了。所以这个愿解如来真实义难。难在哪里呢？真正的难处啊，难在我们错用了心。佛菩萨用的是真心，我们用的是妄心。诸佛菩萨完全没有成见，我们是先入为主，这就难了。就是归根究底呀，病根就在此地。有病不怕，怕的是遇不到好大夫。遇到了好大夫，怕的是对他不能信任，那个就无可奈何了。我们觉察到自己有病，遇到了佛法，这是好大夫。关键呢，我们能不能信，能不能选择，这个选择关系最大。无量法门里面，我们到底选择哪一个法门？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也遇不到善知识。在这种状况之下怎么办？ 我们的遭遇，我们的环境。佛菩萨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世尊在3000年前就为我们选定了，我在《大集经》里头说过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，说正法佛已经入灭了啊，佛灭度第一个1000年正法持戒就能成就，相法时期佛灭度第二个1000年单单持戒不能成就了，要修定禅定成就啊，所以佛教是在相法初期传到中国来的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1000年，佛教传到中国，正是相法时期。所以中国禅宗非常发达，啊，跟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完全相应。啊，第三呢，末法时期，末法有10000年。佛说的是尽成就，尽途成就啊，这是世尊彻底慈悲呀。他老人家灭度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学佛的人应当如何选择法门，他为我们指了一条路啊。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，如果不选择净土，这就是违背了佛的教诲。佛教我们选净土，我们偏偏要去选禅，选其他的，那这个法不契机，这个责任是自己负责啊，佛不负这个责任。所以我们生在末法时期，遵守佛的教诲，选择这个法门，这哪里会有错呢？净宗的经典此地讲大摩就是专指这个净宗经典了。原本只有三经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经的顺序，佛是最初啊讲无量寿经，把西方极乐世界详详细细的介绍给我们。所以无量寿经是净土概论的，而且是多次宣讲，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重视啊，因为世尊当年在世讲经，一部经只讲一次，没有重复，唯独无量寿经重复了很多次。根据现存的译本啊，现在大藏经里面所收集的5种的原译本，古德做详细比较，发现至少有3种不同的梵文本。那么换句话就是， 佛三次不同所说的。啊，这就至少啊是有三次不同。那我们很粗心的人啊，看没有心没那么细，也能够看出来。佛在方等会上讲过啊，这是清净平等觉经啊，无量寿经。佛又在大宝集会里面讲过一次啊，这非常明显的啊，大宝集会里面有这个无量寿啊这一章啊，特别介绍这个西方净土，所以确确实实证明啊，这个经是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讲。何况我们的翻译本在古时候失传的有七种啊，这古藏经里头有目录啊，这个无量寿经总共有12次的翻译啊，现在只留了5种，有7种啊是失传的。假如那个7种都存在的话，再一比着，可能啊还更能够发现有不跟这个3种啊不同的版本，这就证明啊佛是说了很多次。佛一生对这个法门说很多次，那这个法门就特别重要，特别契机，他才会这样说法啊，多次宣说。那么其次再说观无量寿经啊，观经里面实在讲呢，就是专门教给我们往生净土的方法。方法在观经里头啊，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有说的简单啊，观无量寿经说的详细啊，你怎么个去法啊？所以观经跟我们讲理论啊，修行方法啊，这个9品因果啊，这个说的很详细。最后我说阿弥陀经啊，阿弥陀经我们也念得很熟啊，阿弥陀经呢就是劝我们发愿求生净土啊，在这一部经里面世尊呢3次劝我们应当发愿求生彼国，劝3次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啊，所以把这个3经合起来看，古人讲得好啊，这是世尊彻底的悲心，令一切众生。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，圆满成佛，唯独这个法门啊，而且这个法门非常契合末法时期的众生，因此在法灭尽经里面说，将来佛法的发运呢12000年啊，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了，还有9000年，将来佛法通通都灭了，所有经典都没有了，这无量寿经呢还在，无量寿经最后灭它还要多延续100年啊，这100年之后啊，无量寿经也没有了，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啊，这6个字还留在这个世间啊，有缘的人 善根深厚的人遇到这句名号能够专持的也能往生，可见这个法门真真不可思议 啊这就是法门的选择，我们是选择了净宗法门，我们依靠的经典是净土三经。后来中国古大德啊，其实说古啊，距离我们都不算太远，魏源居士是清朝咸丰年间人，啊，大家都晓得清朝末年有个慈禧太后，慈禧太后的丈夫就是咸丰皇帝，啊，咸丰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200年，啊，接近是还不到200年。那个时候有一位魏源居士，他讲普贤行愿品附在三经的后面，号称为净土四经啊，这净土四经是这么来的。到民国初年，印光法师啊，这是我们净土中最近的一位祖师，印光大师将《楞严经》里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又附在四经的后面，称为净土五经。净宗经典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真正圆满的啊，真正的圆满，不需要再添加了啊，这些事我们在讲习当中过去也讲得很多啊，也说得很详细。我们今天呢遵守五经的教义，依照经典教训来修行就决定不错，以净土五经劝导一切众生，就如同诸佛戒引大众没有两样，何况这个法门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赞叹，一切诸佛如来所介绍的，那哪里会有错呢？我们要介绍其他经典给众生，给诸位说，你要小心，要背因果责任。就好像那个人呢生了病，你要介绍药给他，他吃好了很感谢你，他要吃死了你也有责任呐，你不能说没有责任呐。啊，介绍别的这个药方啊，我们没有把握。啊，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智慧呀，关机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药性不太熟的，不敢用啊，也不敢随便介绍人啊。啊，那么这一副药呢，好。无论什么病都治啊，用了之后决定没有副作用啊，这个是放心大胆稳稳当当啊去用啊，我们自己用这个得利益，我们也把这个介绍别人啊，决定不会错的。这是大摩佛表的意思。再看底下一尊佛 发闯佛，这个是代表见离法闯。古人所讲的见法闯啊，列宗旨，会利众生。闯啊，是起止，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，一定要涉及一面国旗啊，国旗插在高处，这个就是见法闯的意思啊。所以佛法这个见立法闯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见道场；立宗旨就是建立这个道场的制度。最重要的是道风与学风啊，这个独特的道风与学风。学风是说他依据某一些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境界啊，这是学。道风呢，是讲他修行的方法成果，这也属于道啊。我们常讲戒行相应啊，戒是学，行是道啊。这今年的这样的宗旨，能够把佛法推广，能够把佛法发扬光大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帮助诸佛如来，教化一切众生，这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推广。幕后持法佛，他表依教奉行，老实念佛。这尊佛名号里面显示的就是推广佛法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应当用什么方式？佛在此地教给我们要持法，也就是前面宗旨里头所说的道风与学风，要落实在五经一论上。风呢，要落实在老实念佛上。那我们的学解以五经一论，我们的行持专心专愿，专持名号，那就叫老实念佛，这就对了。这就跟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无二无别。所以这个古时候啊，我们称呼佛门弘法的大德，我们称为法师。翻译经典的 三藏法师，因为他通达三藏，不通达三藏没有资格翻经，所以翻经的法师，你看经上注前面名题上三藏法师。乘船禅宗的称为禅师，教导戒律的称为教师啊，律师。这皇帝的老师我们称为国师，只有弘扬净土，这个净土中的祖师啊，被人尊称为大师啊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大师是对佛的称呼啊，等觉菩萨都担当不起这个称呼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这是普通的佛修常识啊，菩萨称大师，这诸位常常看到观音菩萨、观音大师，没称大师的啊。所以现在有些人啊，都自称为大师，这过分了啊！这个怎么讲都讲不通啊！纵然是别人尊敬，也不能够称道啊，也要说清楚、说明白。这是讲到的是称呼太过分了。比如我们在学术上啊，我们连一个中学都没有念，人家一见面的时候对你很恭敬称呼啊，博士先生。这不叫骂人，这多难过呢。那这我们普通一个出家人家见面成杨某某大师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骂人啊。这名实相去太远了。如果对这个称呼还不觉得奇怪，还能够担受的，那这个人对于佛法是一塌糊涂，连这么一点常识他都不懂啊！为什么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大师？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第一法门就是劝人念佛，为众生呢介绍三经啊，这个净宗祖师也是讲解三经，也是劝人念佛，这跟诸佛如来差不多嘛，蛮像的嘛，啊，所以后人尊称为大师啊。可是诸位记住，后人尊称不是当时在世，当时在世要有人这样称他，他一定要骂人的，要生气的。啊，我们不说远的，就是印光法师啊，印光法师你在世的时候要称的法师，哪个要称的大师，那他才会骂人了，他一点都不客气啊。他老人家圆寂了啊，我们称他印光大师啊，他也没法子怪我们了，是不是？在世的时候是不可以的啊，这个常识一定要懂的啊，学佛。这个骗外行可以，不能骗内行人啊！内行人一听呢，就明白。这个是说啊，这个净宗祖师自行化他了，都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底下这一段。称理则自现测之迷身不可敬，是下方恒沙佛意。 莲池大师住苏超，用心非常良苦，因为他老人家那个时代晋宗啊摔到了谷底，在社会上一般人呢都瞧不起晋宗啊，这样殊胜的法门，佛门里面的第一经典呢没有人知道啊，没有人认识，一昧就参禅，禅风在那个时候很盛啊，这个盛是表面盛啊，表面呢很兴旺啊，学的人多，所以说这个人多香火鼎盛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真正开悟的人呢很少，禅宗修行得禅定的都不多。他老人家要劝那些人来学净土念佛，大家不能接受啊，所以弘扬净宗啊。